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要闻，我是林思明。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部队击毙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首脑；布林肯会晤立陶宛外长；亚利桑那州起诉拜登政府疫苗强制令美国第一单；拜登和布林肯就国际民主日发表声明；为解除国际旅行限制，白宫正在制定新系统；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说，法国军队已经击毙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首脑萨克拉维在马利、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地区发生的恐怖攻击，大多数是由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犯下的。这个时常爆发冲突的三国边界区域，经常被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盖达附属组织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团体锁定为目标。马克龙在推特发文说，这个是我们在撒克尔沙漠打击恐怖组织上再度取得一次大胜利。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撒克拉维是伊斯兰国在西非撒克尔沙漠组织的首脑，他的团队曾经在2017年一场致命攻击中锁定美国军人袭击。法国军队曾经根据锁定恐怖组织领导层的战略，击毙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几名高阶成员。法新社报道，今年6月在沙克尔地区驻军超过8年之后，马克龙宣布减少法国在沙克尔参与反圣战士新月型沙丘行动的部队人数，以重新聚焦在反恐行动和支持地方部队上。立陶宛外长南斯·伯吉斯访问华府，15号前往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布林肯会晤。布林肯表示，立陶宛和美国两国是强健伙伴，在共同防御安全上团结一致，对抗中共经济规逼，亦坚定捍卫民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事后发布两个人会议摘要，提到两人强调会建立强健的美欧合作，推进跨大西洋及全球和平、繁荣、安全、民主与人权。他们亦谈论要协助立陶宛加强供应链韧性，扩展双边经济合作。南斯·伯吉斯除了同布林肯会晤之外，14号亦都前往美国国会，分别拜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契。两场会面，台湾都是重点议题之一。梅南德兹14号推文表示，他和南斯伯吉斯谈论立陶宛勇敢支持台湾所做的努力。李契亦指出，两个人的会面谈到多项议题，包括要抵制中共，等台湾有发声的机会。拜登上个礼拜宣布强制接种疫苗令，遭到27个州的抵制，他们表示会对联邦发出挑战。亚利桑那州已经率先在9月14号起诉拜登政府的这项命令，这个也是第一宗针对这项政策的诉讼。除了亚利桑那州之外，佛州州长桑德蒂斯也表示，为了捍卫自由，佛州将对任何强制要求自己雇员接种疫苗的地方政府处以罚款，有些甚至重罚可能高达几百万美金。强制疫苗令的颁布也引发了不少的连锁反应。KCBD 电视台报道说，德州布朗菲尔德地区医疗中心首席执行官警告说，如果拜登的疫苗令得以实施，他所在的医院有 20% 到 25% 的员工将只好离开，他的医院可能面临关闭。如果不执行拜登的疫苗令，医院就会失去政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资金。据美联社报道，纽约州由17名医护人员在9月13号提出诉讼，指出州政府颁布的不允许宗教豁免的疫苗接种任务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美国联邦法官9月14号就纽约州强制医务工作者接种疫苗一案发布紧急禁令，阻止州政府强制所有医疗工作者接种。9月15号是国际民主日， 拜登总统发表声明说，民主政体是人类促进和平、繁荣与安全最持久的手段。他说，在民主日益受到挑战的时刻，民主国家有责任证明民主能够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拜登说，他将在12月9号到10号主办一个在线民主峰会，推动世界各地的民主复兴。他说，美国将同合作伙伴一起开展推动民主与人权的工作，并坚持追究那些侵犯人权和助长腐败者的责任。国务卿布林肯在纪念国际民主日的声明中亦强调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并说美国将民主和人权放在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我们必须从根植于美国最珍贵的民主价值观的外交开始，捍卫自由，推动机会，维护普世权利，尊重法治，并以尊严对待每一个人。白宫高级官员礼拜三表示，美国正在开发一种新的国际旅行系统，其中包括接触者追踪，以便最终解除禁止世界大部分人口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杰夫·齐恩茨话俾美国旅行和旅游咨询委员会知，由于正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蔓延的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美国政府不打算即刻放松任何旅行限制。路透社在8月初首次报道话，白宫正在制定疫苗入境要求，几乎可以覆盖所有外国游客。白宫之前证实，正在考虑要求外国国际游客强制接种疫苗。齐恩茨表示，新系统将包括收集前往美国的旅客的接触追踪数据，以令到 CDC 联系那些暴露于新冠病毒中的旅客。川普政府在2020年阻止了一项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前往美国的国际乘客接触者追踪信息的努力，因为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对私隐问题表达了担忧。齐恩茨说，白宫希望新系统在可以安全解除限制的时候准备好继续前进。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中共当局在联合国帮助朝鲜并同美国发生争执，负责监督对朝鲜执行国际制裁的联合国专家小组已经陷入功能紊乱状态。根据《华尔街日报》提到的一份草案，这个八个人构成的联合国专家小组本月即将发布的报告发现，平壤继续使用空壳公司掩盖船只身份，并采取以前报告中提到的其他策略，以逃避国际制裁，推进他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熟悉情况的人士说，中方不合作态度令到报告起草工作陷入困境。知情人士表示，结果是当朝鲜继续施行可导致制裁的各种挑衅性行动的时候，这个小组在向联合国主要大国提供信息方面越来越受到组内同行的拖累。朝鲜最近似乎重启了一个生产部的核反应堆，并且在礼拜三进行了两次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个是朝鲜在不够一个礼拜内第二次发射导弹。外界分析，这个是平壤当局对美国施加外交压力，打算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的最新尝试。下面是一节国际消息。目前仲未接种疫苗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预定21号出席联合国大会，但是如果联合国会员国决议所有出席大会者必须提交接种疫苗证明，博尔索纳罗可能会被禁止进入联合国大楼。从1955年起，巴西作为联合国大会第一个发言国家已经成为传统。两日前，博尔索纳罗在总统官邸神禧宫和支持者交谈的时候重申他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但他体内有大量抗体，很可能是再次感染病毒而不知道。最初联合国大会考虑接受各国高级官员在入口处宣布他们没有症状或者同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就可以获准参加今次活动。不过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市要求多边组织遵守对纽约市民实施的相同规则， 即所有12岁以上的人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才能够前往会议中心、餐馆或者饭店等封闭式公共场所。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瓦里克礼拜三表示，将同大会主席夏希德办公室同会员国合作，以协调疫苗接种等相关规定。美国司法部14号宣布，有三名前美国情报同军事官员承认违反美国的黑客法和禁止出售敏感军事技术的规定，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供了黑客技术，并同意支付近168万美金以避免被起诉。根据法庭文件，这三个人原来隶属于一家在阿联酋运营的美国公司，后来被高薪挖到一家阿联酋公司。这三个人向他们的雇主提供了用于入侵美国和世界各地电脑的黑客和情报搜集技术。根据认罪协议，他们将支付168万美金并配合司法部的调查，切断与阿联酋情报部门的联系，放弃他们的安全许可。根据路透社报道，这三个人所属的公司是阿联酋乌鸦计划的一部分。乌鸦计划成员已经入侵了人权活动家、记者和敌对政府的账户。今年较早时候，美国中情局亦曾经警告说，暴露中情局活动、人员和技术等敏感信息的前政府官员的人数正在增加。而阿联酋的案件似乎印证了这个警告。美国政府礼拜三发布了原油库存的周变动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降幅显著高于预期。截至9月10号这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减少540万桶，高于预期的减少350万。飓风艾达之前严重影响了墨西哥湾沿岸的石油生产，至今仍然有大约 40% 的机构停摆。随着美国原油库存下降，国际能源署今个礼拜表示，虽然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国提高了产量，但是全国将等到10月才能够看到供应增加。相关数据发布之后，布伦特原油触及7月底以来的最高水平，西德州原油期货亦触及8月初以来的最高价格水平。而礼拜三美股整体上升，当日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标普指数的能源板块走高，三大股指在午后交易中都呈现涨势。欧洲和亚洲的市场大多走低。另外，中共政府星期三在发布多项经济指标没有达到预期之后，中港股票指数亦普遍下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星期三表示，由于美国目前获得该局授权的中共病毒疫苗能够有效防止接种者死亡或出现严重症状，所以目前美国民众还不需要接种增强剂疫苗。虽然拜登政府在8月中旬已经表示将在9月20号推出增强剂疫苗，但是根据药物管理局星期三在官网发布的调查研究显示，虽然有提供辉瑞公司增强剂数据的调研结果，但是并未明确表明他们是否支持美国大众接种增强剂，只是表示管理局仍然有大量的现存数据需要查阅。当局将在9月17号疫苗和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公布相关的结果，包括对以色列疫苗增强剂数据的调研结果。食品药物管理局在声明中写到，还有很多潜在相关的研究结果，但是当局还未独立审阅或者证实基础数据或辉瑞公司提供的结论。辉瑞就表示，由于他的疫苗会出现药效衰减，所以申请为16岁以上的人士接种第三剂疫苗。美国女子体操奥运金牌选手马罗尼15号告诉国会议员知，当年他向联邦调查局探员举报遭到体操队医纳沙的性侵，但联邦调查局并未采取调查行动。他强烈感受到被联邦探员出卖。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针对联邦调查局处理陈报案失职一事展开调查。马罗尼和拜尔斯、瑞斯曼及尼埃尔斯等4名体操选手一起出席当日的听证会。 马莱尼回忆2015年他在电话入面花了3个钟头告知联邦调查局有关自己的受害情节，甚至连他自己的母亲都没有听他讲过。包括陈述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遭受纳沙性侵害。他形容纳沙根本就是恋童癖，不是医生。而对于受理调查纳沙案失职，当时的主管艾波特或任何一位高阶探员都没有被起诉。而纳沙现在已经在3宗不同案件中被定罪，其中一件被判处175年的刑期。检察官估计他性侵的妇人女仔达到几百人之多。中国四川省泸州市16号清晨4:33发生规模1宗6.0的地震，震源深度仅是10公里。当地消息指，目前已知有部分房屋倒塌，并传出至少2个人死亡，53人受伤。目前救灾部队持续增援，泸州市亦启动3级应急响应。好多网友表示被地震震醒。由于事发的时候当地正在落雨，大批民众只能够担遮去到户外避难。网民亦陆续上网发布当地灾情，包括建筑物出现裂缝、招牌被震塌、房屋天花板崩落、大片瓷砖剥落等。有人形容今次震感是从2008年以来最强烈的一次。据指，目前当地已经传出22处房屋倒塌，严重损毁164间，1处车站受损。网络上亦传出救灾人员发现受困民众开始进行救援的画面。据悉，泸州市前一日才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日仲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发生，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而且会伴随闪电、强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山区还会有冰雹。气象单位提醒需要防范暴雨造成的后续影响。